泽连斯基再度延长戒严与动员令，乌克兰坦克部队表示准备好反攻。中共外交战狼语出惊人，身住日本大使更甚。冷暖两重天，大陆官媒和自媒体报道房市两极化。人类将迎来终结， AI 教父坦言后悔开发人工智慧，社会已经陷入危险。英国外相将直面韩政，谈敏感话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超过14个月，乌克兰大反攻在即，总统泽连斯基再度延长戒严与动员令，乌克兰坦克部队说已经准备好展开攻势。美国情报估计近5个月俄军付出可怕代价，士兵伤亡高达10万。美国国会曾经传出对援助乌克兰有不同的声音。众议院议长面对俄国记者提问的时候重申支持援助乌克兰，要求俄国撤军反攻前夕。加拿大总理表示挺乌克兰到底。泽连斯基说加拿大没收俄国资产成重要范例。英国媒体爆料南非私下劝了俄国总统普京出席金砖峰会以免被逮捕，劝俄国石油收入增加，准备买入人民币补充外汇。另外摩尔多瓦扫荡叛乱势力，亲俄罗斯在野党副党魁被捕。乌克兰国家通讯社5月1号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最高国会提交再次延长戒严令和总动员令期限的法令草案，不过还未对外公布法令草案文本和附随文件。泽连斯基之前延长的90日戒严令将在5月18号到期。乌克兰计划了好久的春季大反攻可能即将展开。泽连斯基在4月30号说，即使没有西方战机，反攻仍然势在必行。乌克兰部队亦都暗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燃料库上个周末发生大火，就是乌克兰军队反攻前的准备工作。据法新社报道，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巴克姆特附近，乌克兰坦克部队成员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春季攻势。41岁的小组长欧勒山大和其他3名士兵利用一条6公尺长的杆清洁 T-72 主力战机的大炮。他说虽然已经好几日没有开火，但他们仍然会定期维护装甲车，以确保这些车辆随时准备就绪。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在这里准备反攻，希望将俄军全部赶出乌克兰领土。欧勒山大清理完波兰捐赠的一辆坦克之后说，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因为这个是我们尽快回家的唯一机会。他说只有透过胜利才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待机会。巴克姆特距离这里大约有15公里，自去年夏天以来当地一直是两军交锋的核心地带。近几个星期来，俄国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和俄国特种部队成员都已经进入巴克姆特市中心。莫斯科当局声称控制该市大约 90% 的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最近3日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两波猛烈的飞弹袭击，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在内。公寓大楼连同学校、医院和幼儿园都遭受损害。莫斯科当局显然是要在乌克兰已经计划好的反攻行动展开之前，恢复俄国的冬季远程攻击战术。不过俄国国防部则再度声称说，俄军是利用高精准度远程空机和海基飞弹袭击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设施，声明说已经达成攻击目标，为乌克兰军队制造弹药、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组织工作已经被打乱。 继中共驻菲律宾大使王溪年以及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语出惊人之后，新任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近日亦公开警告日本，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既荒谬又危险，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该战狼言论再次引发外界反感。综合媒体的报道，吴江浩4月28号在主题为中国外交政策与日本关系的一个记者会上，指责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荒谬又危险，将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和日本的安全保障扯在一起，逻辑不通，危害无穷。如果日本被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上个月，日本外务省发表本年度外交蓝皮书，话中共是史上最大的战略挑战。对此，吴江浩回应话，遗憾的是，日本公开将中共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追随配合个别国家反华压华，渲染炒作中共威胁，加快扩充军备步伐。如果日本一直基于这样的认知定位和政策基调，那中日关系的根基将受到实质性损害。较早之前，中共无预警逮捕了日本一家驻华药企公司的高管，搜查了几家美国驻华公司，并捉了一些员工。5月1号新版反间谍法生效，这个引发外资对在中国投资安全的担忧。对此，吴江浩回应话，同中国打交道的日本朋友千千万万，几十年来被捉的有几个呢？点解被捉呢？呢啲人心里面有数，日本方面亦心里有数。吴君浩仲批评驻社云外长会议越来越不务正业，我唔同意动不动就话驻社云代表国际社会，佢代表唔到。我可以肯定呢个机制嘅影响作用会继续萎缩落去，冇成绩。有评论认为，近年嚟中共除咗奉行战狼外交策略，仲将对外扩张嘅野心付诸行动。近日，一位女士哭诉因为失业还不起借贷而不得不降价卖房屋的短片在网络热传，直接打脸中共官方媒体讲的中国楼市已经回暖的报道，学者和网民的观察结果亦都充满了悲观情绪。该女子在影片里面哭诉说，去年他们夫妻两个买了一套280万的房屋，向父母和亲戚借了100万交付首期，月供12700元，20年还款期限，装修用了30万，但不幸的是今年经济不景气，他们夫妻两个都失业了，只能够选择卖房屋，但是现在的行情房屋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够不断地降价，最后以230万元的价格卖出。他说，现在不单止房屋没了，首付款亦都没了，装修费亦放咗入去啦。我哋夫妻两个为房屋透支咗一切，除咗打工还借贷，第二啲嘅乜嘢都唔敢諗啦。到而家都仲未换过嚟，明明乜嘢都冇做，只係因为两个人失业就变得人财两空，欠落咗一笔债。据大陆媒体 36KR 报道，浙江杭州嘅房价从2022年开始出现下跌，杭州的二手房行情出现了大转折。就在前两日，我看到小区的房屋成交平均价已经跌到了每平方23000元，甚至还有房东卖到了200万以下。中房网4月报道说，今年3月份50个重点城市出现交易数据环比同比的拉升，讲明当前房地产市场交易行情活跃的特征。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人士观点报道说，中国最近房地产销售回暖，主要源于疫情防控期间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而并非行业好转的迹象。 消费者仍然缺乏购买房屋的信心，而开发商仍然在度艰难地维持。2023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很可能继续承压，开发商修复资产负债表所需时间将大幅延长。分析人士还预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3年将维持低迷状态，今年的住宅销售面积将分别下降 8% 和 10%。 尽管自去年以来中共开始救市，但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碧桂园日前说，房地产市场不会在一夜之间恢复。有网民在中共媒体房市回暖的报道下面留言说，热闹是假热闹，是请一群房托演戏演出来的热闹，其实根本就是冷冷清清，没有热闹。著名科学家被尊称为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博士，虽然促成了 OpenAI 的 ChatGPT 和其他高级系统等流行聊天机器人的诞生，但他在上个月选择离开 Google， 并且对自己为社会带来的风险感到后悔。同辛顿一样感到担忧的还有早期的物理学家霍金博士，他亦曾经对此敲响警钟。据《纽约时报》1号报道，现年75岁的辛顿说，自己离开 Google 是为了能够公开谈论不受限制的人工智能 AI 开发的风险，其中包括错误信息的传播、就业市场的动荡以及其他更邪恶的可能性。在这个之前，辛顿安慰自己坚持下去的借口是，如果自己没有做，其他人就会做。但同五年前的环境相比较之下，现在真的变得很可怕。他担心未来的人工智慧只会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坏人会利用先进的系统来犯罪，而这个将难以预防。不同于辛顿对此感到后悔， Google 的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仍然为公司的 AI 努力辩护。迪恩认为 Google 仍然致力于对人工智慧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不断学习了解新出现的风险，同时亦大胆创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辛顿表示，对于人工智慧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的思维感到担忧。辛顿亦认为，随着微软支持的 OpenAI、Google 和其他科技巨头竞相引领这个领域，人工智慧的发展步伐将会加快，而这个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辛顿担心，随着系统获得创建和运行自己的计算机代码的能力，先进的人工智慧最终可能失控，并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为武器提供动力。之前就算有人相信人工智慧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还是很遥远，其中亦包括辛顿。一开始辛顿认为这个要花30到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现在他不再这样想了。在最近接受 CBS 节目60分钟节目采访的时候， Google 执行长桑德尔·皮查伊就提到，人工智慧会导致作家、会计师、建筑师和软体工程师等知识工作者失业。皮查伊仲详细描述了 Google 的人工智慧程序开发出突发特性的奇怪场景，或者是在没有接受过训练的情况下学会了意想不到的技能。越来越多的专家警告说，如果缺少适当的监督和监管，人工智慧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典礼将在5月6号在西敏寺举行。早前有报道说，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会代表中方出席典礼。英国外相祁湛明2号表示，预计届时将会同韩正会面，并提及香港以及新疆问题。祁湛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被问及是否会同韩正会面，他说，我估计会。祁湛明仲话，双方接触嘅时候要确保中共政府了解英国对一系列问题嘅睇法，包括嗰啲我哋强烈认为佢哋嘅行为唔恰当嘅问题， 比如他们没有遵守在香港的承诺，或者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待遇。在国安法下，香港人权自由日益恶化，持续受到英国的关注。英国议会跨党派香港小组4月24号发表报告，聚焦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现状和香港媒体自由。报告说，近年来香港的媒体自由状况持续处于恶性循环，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危机显著加深，要求英国政府介入黎智英案，向港府交涉要求放人。报告指出，黎智英案展示了专制最糟糕的一面，要求政府将英国公民和政治犯的黎智英案件作为政治优先事项，并对逮捕和任意拘留黎智英以及关闭《苹果日报》负有责任的个人实施针对性的制裁，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其后英国外相祁湛明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他曾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为黎智英案发声，英国政府亦将持续恒常地向北京提出这类议题，但要做到持续发声，就必须持续接触中共。保守党外交及印太地区发展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最近亦同出访英国的港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面，双方就国安法和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强积金问题等共同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卓雅敏说，两人在共同感兴趣和存在分歧的领域进行了重要讨论。他提及黎智英案和民主派47人初选案，呼吁港府保障所有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并容许获得 BNO 签证的香港人提早取回强积金储蓄。另外，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黎智英一方表明将就案件不设陪审团，申请永久终止聆讯，相关聆讯程序2号开庭审理。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向法庭提出的理据，包括现时国安法指定法官任命机制实施上并不透明，或与公众观感认为法庭存有偏见，未能达至公平审讯。另外，港府及律政司恶意阻拦黎智英选择 Tim Owen 任其法律代表，做法实在看起来是迫害而非检控。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以及李云雄三个人听完陈词之后押后裁决，预计月内将颁落书面判词。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